是御天的很高层的天。这一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真正普光明的那一个法地。我们讲过，没有这个实地就没有那个佛地，所以佛是由我们自己的心所变现所见的。是不是就一个宇宙的本体存在而言，真的没有那个存在，也就是实存的那个佛的世界吗？不是这么说。佛的那个存在的那个实存的问题，无论就哲学上的讨论，或者就宗教上实际修行上的验证，它确实有一个实存的那个法界在那里。但是你要去跟那个实存的法界相融，是靠你的心去跟它相融，而不是说没有一个客观的，没有一个实存的世界，而只是佛是你自己心里头修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是错误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以十方诸佛能够应感，能够证片之，那么完全是靠着我们的心才有办法，而不是靠着我们的事。事是属于世间法，心是从世间法，从世间法可以通到出世间法的媒介。信，也就是我们的如来自信的信，那是我们真正通往出世间法的那个部分。所以事的部分是在我们前三地，称为地前菩萨。所以你可以成为一个地前菩萨是容易的哦，你只要想着我想当地前菩萨的那个前三地，并不那么难。你愿意跟别人分享你的快乐，分享你的所有的东西，你的人生就充满了很多的风趣，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欢喜地的来源。你愿意有一点跟别人分享，甚至于并不是只有你愿意给人家分享，你还是要给人家分享，还要尊重人家，然后才能够给他分享。这个事情无论你是用诸于你社会的适应、家庭的生活，乃至于你自己的成长各方面，通通都是可以分享的。知识是可以分享的，情感是可以分享的，我们的所得啊，经济生活的所得是可以分享的，没有一个成员不能分享的。你把车子开到马路上，你也可以跟别人分享啊。什么分享？我那里往那眼一擦，一出来这样敢不敢擦过？为什么只擦那一点点，硬要这样把它争过去呢？其实那就是分享，你稍稍的让它过去的，这就是分享。能这样的分享都是欢喜。你看开车子两个人在你争车道，他就发生撞，他就没有欢喜。那好了，你两个人有什么事情争着面红耳赤，还不是撞在一起，一样撞在一起，所以都没有欢喜，是不是？所以亲子之间最容易撞在一起的，都是因为你不肯布施一点空间给对方啊。我们有时候看到说，想一想说，我们为什么啊，大家在一起好不容易是一个家庭，为什么要弄得这样子？见面的时候亲子之间有这么严重的一种摩擦，说真的没有必要。但是你仔细想想，摩擦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你今天要求他要这样，明天要求他那样，要求的这么多，要求当然可以要求，你做父母亲的人应该要求子女，但是一定要注意，要求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要求那我自己的欲望的东西。还有你要求他的时候，并不是批评他，而是鼓励他。所以你把基础的东西建立起来，这个东西都是你的布施，你给他东西。如果回过头来，我希望你考第一名，我希望你怎么样啊？先生对太太讲，我希望你啊，又要工作，又会煮饭，又会给他踏神。那太太讲说，我希望你怎么样？那好了，你认为这是布施吗？ 那是虚所，那怎么会是布施？所以就没有空间，就撞来撞去，每天都头破血流的，是不是？所以那就是欢喜地。但是这个部分一定是意识的世界，意识的世界。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叫唯识论？为什么从修行从识开始啊？从六识开始，因为人生难得，是因为有识，对不对？其实一切有情众生都有自性，都各具佛性，而人生难得，是因为人的意识很聪慧，他容易跟他的心改变他的心，使他的心最后没有障碍，他回过头来都展现出来的各种事都会很正常。但是因为人所特有的，你要修行里头最需要的就是把这三谛做好。第一谛，那是你愿意跟别人分享；第二谛是你的生活必须有一些原则，有一些纪律，有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因为这也是你是能办得到的。那第三个呢，我们给各位提到的呢，那就是离垢。那因为你愿意离垢才行啊，你不肯离垢的时候也是第二谛是离垢，是讲戒的。那么第三谛呢，是你要去这个发光，这个发光这里面呢是这个时候呢，是你从你的戒纪律里头去发光。我们有一个禅的那一个部分，人能够修禅的那一部分也是靠意识开始的。你愿意从离垢那个地方开始，把种种东西弄得自己心静了啊，心静了，你自然而然的啊，那个静呢是三点水那个静啊，净土的静，你自然心中就是禅，就是禅。因为那可是这个部分靠的是你的忍辱，靠的是忍，这个忍是无声忍。什么叫无声忍呢？真正的忍是无声的忍啊，有声的忍你忍不了的啦啊。你说我都已经气得要跳脚了，那我怎么会忍得住呢？当然，因为你有声。为什么声？因为他刚刚讲那句话是冤枉我，所以我才会跳脚。那你为什么会冤枉？因为你有一个我相很重，你才会觉得冤枉我。如果你的我相不重啊，但是误会了，我下一次明天再跟你解释，你就不会。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个事情，修禅定的事情是，越是自己的熟人，越是自己亲近的人，越不容易在他的面前保持禅定。对父母亲不容易啊，青少年哈，青年人对父母亲尤其不容易，父母亲对于青少年尤其不容易，夫妻之面前很不容易，很难哦。你跟你的父母之间也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在他的面前，你们都有一个很深的一种虚索，你本来就应该这样。还有是自己在他的面前我相很重，我相很重，所以他不容易。这里面你需要一种无声忍，那你才办得到。那么这个第三谛呢，那我们讲的是你必须这个能够从你自己的这个修行当中啊，你能够修真正的这个戒律啊。所以你这三个部分呢，你无论是修的是你的静，或者修你自己的定，而定里头你自然而然产生那个慧性，这前面这三谛都是事的部分。但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你在修这个定的这个部分，它并不表示说你只在异世界里头来修定。真正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初禅的时候是事的部分，二禅的时候无觉无观，这个时候呢还是在事的部分。可是呢，到了第三禅的时候，你能舍有恋受乐这部分呢，你能舍本身还是靠你的事的部分来做。只有到四禅的时候，这个时候事的部分才开始从那里慢慢 拓开来。所以在发光地这一地里面呢，我们讲的这个四禅八定，要到了第四禅天的时候，你才真正的不会被外界的东西把你牵动的，那是要到那个时候才真正大自在的。那么至于呢，那么这个以后的那个四个处呢，那么这四处呢，那么它代表着四禅。我跟各位讲，其实你也可以讲说入这个住这个虚空无边处，或者是住事无边处，住无所有处，那么这个非想非非想处，这些东西呢，事实上是在第四禅以后，你很自然而然就会有的，它若隐若现的。但是这个后面的这个四个处呢，事实上都是属于出世间的，所以它才衔接到宴会地这一地来，是属于出世间法的开始。所以宴会地呢，它所修的呢，是修一个精进，而这个精进是奠定在禅定的基础上来的。所以到了宴会地的时候，是真正的修了心了。前面那一部分都是在修事的部分，这个第四禅地的时候就开始面对了这个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哎呀，你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这是我们一般的说法，说哦，你起心动念。其实我们一般讲的起心动念都是事的活动，你真正修到了自己心能静下来，心能调伏我们的心，能调我们的心的时候，那就要在第四地以后才是你修的部分，没有前面的基础就没有办法这个部分。可是呢，很有趣的是，你到了第七地以后，那么我们修方便，那这个时候又会往回头转，就好像说我们已经曾经去过弥勒内院以后，当来下生又回来了一样，那才有方便。也就是说，修行一定是一开始没有方便，以后才有方便。过去呢，有我们同修就跟我提到这事情，他说：“哎，哪一位师父，他有一天我们聚餐的时候，大家都敬他酒，他也拿了酒杯啊。”我说那是他的方便，那你看到他是不是喝得醉醺醺呢？他不是，但是他在这个情况之下，每一个人都敬他，人家给他的一个杯子就是酒杯，上面就是酒，但是他还是敬人家酒啊。但你看他是不是光一杯子都干杯呢？他不是，他是拿这一杯酒到处都敬的，但这是方便，他是方便门，那是方便门哦。人家忘了给他准备素菜，哎，他也坐在那个地方，哎，他可以捡了可以吃的东西，能吃得下去，那个是方便。但是没有那个原先的训练，光靠那个方便是不行的。哦，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通通从方便开始，当然也可以啦，是不是？你当然从少分界到满分界，这种方便不是那种修完了六地以后的那种方便，那是不一样，那差的很多。所以同样是方便，一个是很粗的方便，一个是它是真正圆融的方便，那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懒人的方便，一个是真正的哈随缘哈化度众生的方便。人家那种方便跟我们这个方便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哦，那我跟他一样了嘛，那你还差得远呢，是不是？那么第四地呢，我们开始到了修这个心的功能慢慢发挥了，所以你看前三地是属于世间，那么这个第四地呢是属于出世间，是指的智慧之火能够烧烦恼心，故称为宴会地。智慧之火可以烧掉烦恼心啊，烧烦恼心的意思就是我能转世成智的，这个时候的心已经可以产生智慧了啊。也就是说，有在一个人如果完全靠着事的这个部分 所现的起心动念呢，那里面我们就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冲突，很多心灵上的一些不和谐的状况。可是如果我们到了宴会地，也就是能够用我们的自火来烧这个烦恼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所产生的这个智慧呢，它是没有冲突的，是没有矛盾的。这个智慧呢，是可以真正去解决很多问题，而不会旁生枝节的。这就是宴会地这一地的。智火能烧烦恼心呢，诚如唯识论所讲的，就是安住最胜菩提分法。最胜菩提分法就是指三十七道品。所以在修完了地前的三个地，也就是你踏上这三个地踏完以后，那就会去面对着你的三十七道品。就是三十七道品，就是唯识论所讲的安住最胜菩提分，这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呢，在后头我们在第十二页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它列出来。那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我们靠的是什么东西把我们的烦恼心，烦恼变成一个心材，可以拿来烧，而烧成能源可以拿来煮饭，烧成能变成能源可以拿来照亮，变成能源可以我们变成人生的活力。所以现在你要注意了，为什么在经典里头常常这么讲烦恼即菩提，但是没有讲菩提即烦恼。烦恼即菩提是因为烦恼这个东西就是让我们转速成智以后它变成菩提，所以佛是从烦恼中做出来的。所以在我们的修行里头，从小圣是大部分是重视自己自身的修行的那个基点开始，他就重视人生是苦。你先别想你要去布施爱护别人，你先想人生是苦，我愿意先接受这个苦，我不想逃避，先有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好办多了。如果你想着我觉得人生应该快乐，我要去找快乐，那你就糟了。你看吗？你觉得快乐是在家里，今天在家里看看电视是最好，租一些影片回去看看更好。那好，你今天就在那里享受了，可是你就没有办法今天来这里分享我们华严经呢。但是你来这里是苦的，你不是在休息，你在工作了一整天以后，你来到这个地方，你还要挤公共汽车，你还要这么急的在骑着摩托车开着车子来这里，还找不到地方停，然后你解决了这么多的苦，你不愿意想这个东西，哎，这么难，连停车都没有地方停，我不去好了。你能如此，所以你才使自己有分享佛法的机会，你才能够心智能够成长。人本来就这样子的，你没有真正去工作就不行。所以烦恼心呢，经过转动以后，它就成为智慧。而烦恼心能够转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产生的智慧，这个智慧呢就能够让我们啊摄受这个，所以无摄受的真如。我们摄受了一些烦恼，在这个地方转动了它以后，我们证了无摄受真如。这个真如呢就是无所系数的意思，我们就没有障碍，没有障碍的智慧才是彻底能解决的。这个东西可以简单解释一个道理，你容易了解的。如果说我想去做一点布施去帮助人家，那我去帮助人家完了以后，那我自己产生了很多麻烦，对，我自己变成有很多的问题不能解决，你这个就没有彻底的解决问题，你旁生枝节了，你知道过去啊，有一位这个先生呢，他很苦恼的跟我谈这个事情。他是多苦恼呢？他说他就是为了要去帮助一位沦落这个风尘的女子， 帮助完了以后自己就跌在那个感情里头，跌不出就跑不出来了。最后呢，他也很爱他的太太，可是这个新的感情呢，自己也甩不开，那人家也不放他走，那好了，他就造成了勾勾顶。那这种事情呢，就是说你自己没有产生的智慧，你没有用智慧去烧你的烦恼心，所以才产生那种结果。所以注意啊，你要帮助人家，你一定得要有帮助人家的本事啊，你自己都牵扯不开，你那个帮助是越帮越忙，自己也越忙乱，那是有问题的。所以有时候我对我们同修哈，这个你要做任何事情，解决一件事情，要懂得真正在智慧上，在我们的清净心上下手，那你才有办法。哎，我知道要去帮助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能甩得开，别人不见得能甩得开。当这种事情障碍来的时候，但是你要当机立断，有些事情就是要那么清楚。你知道做心理諮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转，要把这个个案转借出去，也就是说当你发生有些某种顾虑的时候，你要有很好的觉性，很好的醒觉力，察觉到这是这个个案必须转移出，要把它转借给别人，不可以自己继续下去。所以你知道真正受过有训练的一个心理諮商这个人，他并不是说他不会碰到那种问题，他会碰到，但是这个事情他很清楚的察觉得到，而且很有技巧的他会转出去。这就是人家可以成为一个指导者，你的生活的指导者，你的生活的顾问的主要原因。稍稍不留意，尤其是做这个心理諮商的人，四处都会容易产生障碍的，弘法也是一样，弘法也是一样。所以弘法者本身他自己必须能说到那里，自己必须能做到那里，而且最好是自己恬淡的很，他才有办法。所以各位有志于弘法的同修，你这一件事情，无论你年龄多大，无论你是在财，无论是在情，无论是在知，任何一个层面，你得在这个地方分际是很重要的。你能烧得了它，一烧就变成智慧，否则你不行的。所以你能弘法，你必须有这个修行到你自己有这个本事，那才行，否则你做不下去的，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么所以能如此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细数，所以非我执我慢我爱无明边见我所见等所依取，我们就不会去依取我执了，也不会有我慢，也就是说我们的我相的部分哈，它就不会发生这种功能来牵扯的你很厉害，自然而然你这个障碍就减少。其实你该烧的烦恼障要烧的，第一个要烧的是我相，第二个要烧的就是人相，第三个要烧的是众生相，第四个要烧的就是受者相。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这个相是那个木木相啊，是宰相的那个相，这个相都是由事所结成的。你看我为什么有一个我的尊严，我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我要比别人强，我要在别人面前表现我很好，那都是我相，我相是事来的，我们的我是这个事来的。人相也是一样，我都是看人家长相那个样子，这个样子最后形成事，所以事障碍了我们。所以我前两周给各位讲说，那个我能够开放，我们的我能够开放的时候，那个开放是我们从我们的事的障碍里头解开来，也就是我是这个部分它慢慢的能够展开来，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让我们能够脱离的，我们不再依赖的我们的我慢我爱无明边见我所见取。你很容易的啊，在你从事哈、啊、这个弘法，将来你在弘法的时候啊，你弘法是很简单，但你的朋友里头，你有时候跟他 谈谈啊，给他一点点安慰。但是你在跟他谈话里头，他跟你谈到他的生活，你从他的语言里头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语言的语义以及语言的结构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他总是回到了他自己的防卫上。一回到防卫上，那你就察觉到他的我相很重，我相很重，既然相重，人相也会重，不会有一个人这四相说我相脱了以后人相还很重，不会，我相能脱得了，人相就会减少，受主相相对减少，那么众生相那更不会存在。所以只有一个相字，所以你能在这个地方用自火能够烧这个烦恼心，相就没有了，相没有了，那就无色受真如，就是不是靠着你那些事来色受的那个真如，你这个时候才能够证那个无色受真如。那个真如呢，其实从这个心，这个心跟性已经是流通了，如水常流通了，是指的是这个意思。那么此地呢，观身受心法，自性无一，慧加明净，故名宴会地。要注意，此地观身受心法，无性无一。这个身受心法这四个字各要有一个顿点。这个东西是指我们指的四种观门，你看到那个第十二页第四行四念处，这个四念处呢讲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找到了。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你看身受心法这四个字，那么指的是指我们观自己的身受心法这东西呢，它是事实上是本来是无性的，也就是它本身没有自性的啊，所以讲的是观身受心法自性无一，它本身它这个本来就没有这些自性，这些自性只是什么，这些自性只是我们的事所形成的。现在我把这个事解开来以后，身已不再执着于身，可是身还是在的，受还是在的，我们的感受，各种的感受还是在的，情感上的感受，意识上的感受，或者是我们的感觉器官里头的感受还是在的，但是我们却知道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因缘和合的东西，而不是本来具有这个东西，是感觉器官来的。心的活动是因缘际会而起的，互动而起的，法是因时而说的，所以本来就不存在这些东西，是我们因那些因缘而存在，本来无自性，所以它是自性无一的，也就是无一自性的意思。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慧就更加明净清明而清净，所以叫做宴会地。第三地修的是这个四禅八定呢、啊，那么现在可以超出三界啦、啊。那这个时候你要去修超出这个三界，彻底的超出这个三界，那就要修这个宴会。所以当修十法名门，也就是修这个宴会地的时候呢，那么有十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会，支持自己心地清明的一个方法。何等为十呢？所谓观察众生界，观察法界，观察世界，观察虚空界，观察世界，观察欲界，观察色界，观察广心性解界，观察大心性解界，菩萨以此十法名门得入第四宴会地。好，这里有十个十法名门，但是呢你把它翻开第十二页讲四念处，其实这里所有观的东西，无论呢你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所谈的是你是在观众生、观法、观世界、观虚空界、观世界、观欲界、观色界、观广心性解界，所有的任何一界其实归纳起来就是总归在这个四念处上。你用观，观什么？观身不净，回到自己的时候所有的东西是不净， 身己身是不净的，我们也会发觉观任何身都不净的。为什么不净呢？身是和合而起的啊，为什么不净？是因为因缘际会而起的，因缘际会一解开的时候，这个身就没有了，所以它本身是因为不净的时候产生了这个因缘，才拉动了这些物质形成了我们。任何一个东西一样，这个桌子是一个木匠做的，可是这个木匠是我们讲堂去给他定做的。为什么要讲堂？是因为有这么多人要来一起听闻华严经，所以有一个人设计这个桌子，讲堂去给他定，有一个人能做，种种因素合合成这个桌身，这个桌子的身不净。什么不净？不净不是脏的意思，净是表示有很多的因缘际会形成，叫做不净，叫观身不净。净土的意思事实上指的并不是那个地方扫得很干净，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扫得很干净了。净土那个地方，极乐净土那个地方，这一个实存的世界，它是一个非常纯净，没有矛盾，没有作为，没有任何我们去操纵的东西，那是一个净土，它是一个实存的一个法界，它无自性，它就是极乐世界，没有别的，我们没有办法描摹它的自性是什么，我们称它叫净土。我们的内心里头也可以是净土，我们内心里头是净土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私心就是净土，我们心地自然就很多的瑰宝，很多的美德出现。我们内心里头没有贪婪，所以我内心里头就是净土。我的内心里头没有一种这个那种邪心，那么我自然而然的我们的行动就是美好的，有如燃香人，所以它是净土。那么你要知道，观身不净的意思是这个身本身是由整好多个东西缘把它形成的，等到它形成的时候，从生下来开始成长发展，最后到了成年壮年，然后衰老，最后死亡。所以这个身本身它不是一，它只是一个现象界的东西，它不属于净的东西。但是要注意的，我们在修行里头也可以这样看，是任何一个存在的人的身是不净的。那这东西是在修什么？修禅定的时候，无论是在家或出家，但刚开始修禅定的时候，师父都会教你修四念住观身不净这一门。所以有白骨观，是不是？为什么叫白骨观？他观的是觉得自己觉得在那个年龄，他这个自己这个蠢蠢欲动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有时候有一些境界出现，大家观着他这个境界出现的，你看他现在好像那么美，但是我们看到他马上就变老了，马上就变老了，以后就衰老了，衰老就变成一个脓包，这个脓包就解体了，解体了也只剩下骨头了，只剩下骨头了，骨头都会腐朽了。有的时候就只关着那个白骨，所以自然而然的那个东西就飘过去了。但是修关门的时候常修的，有好多出家众在做这个禅的训练的时候，他一定要去跟死尸做一段时间的伴，也像打禅期一样，七天跟他在一起，甚至于四十几天，49天跟他在一起，他从他腐烂臭这样看着他，这样最后四十几天他变成白骨。所以我们知道观身不净对一个人的训练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训练。你如果想要让你自己看出你的人生，感觉到人生这一段时间是真的这么短，而且你会把这个人生运注于掌上，那么我建议你 你应该常常有空带几朵漂亮的小鲜花，然后带一个我们这里拿的佛书，你到医院里头去，你去看看病人，你去看看癌症病房的病人，末期病房的病人，你去安慰他，你叫他念佛，给他一串小念珠，你做几次以后，你看你会觉得瘦不瘦是他的事情，你好好去跟他安慰安慰他，甚至于你去说你还跟他安，不止跟他安慰，还可以帮他这个抓抓背，你试试看，那你就知道了啊，人生哦真的好短啊，你再回来看看，真的放在自己可以把自己放在掌上，都是这对啊，你啊，那我还计较什么，都是这对啊，这一点点东西而已，我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这么贪婪，我这么一点点东西我干嘛为这一点小事情跟你这么严重的过意不去，你自然而然心里面就静了，你知道那就是四念处里头修第一个观身不净的问题。你看前面你的无论你观察的是虚空界啊，观察的是任何法界世界，你观察东西第二个部分还是在观一个问题，是观受是苦，所有的感受一定是苦的。哎，你们一定很不以为然，我如果看到像今天我如果说我去买，我对我的这个叫做统一发票吧，那么我现在对中了200万，我这个感受这个受啊一定很欢喜的啊，对不对啊，高兴得不得了啊，怎么会苦呢？郑老师你要不要让我对中一次？对啊，那你试试看。有一天我在报纸上就看了一个报道，美国有一位工人，他中了一个超大的奖，那大概好像是在这个赌城还是哪里中了一个超大的奖，这个奖呢大概是有几万美金吧，他很高兴，第一天夫妻都很高兴，可是等到他们要领钱的时候，他们就发生问题了，这个钱将来要怎么用，先生说我把工作辞掉了，我现在不工作了，那好嘛，那你有钱可以生活，不工作有什么关系呢？不，他要玩，要玩的时候呢就开始了，就两个人开始起摩擦了，为什么要玩，为什么不好好生活工作，为什么你一个人整天哪去玩去，而且还到外头到处去，就是任何玩的东西都想去玩，那他还担心的说那你会不会玩出女朋友出来，好了，所以最后他们两个人就离婚了。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你在想说观受是苦，你乐的东西最后乐极就生悲，那自己不乐的东西本来就不乐，人生就是苦，那我要告诉各位，人生是苦这件事情也并不是那么悲观，很多人都讲你们学佛人太悲观，人生怎么会是苦呢，我说你看我什么时候悲观过，可是我觉得人生是苦，你看我什么样子的时候不是快乐，但我觉得人生是苦，为什么，我先认识人生是苦，先接纳这一盘是苦的，所以我明明知道它是苦，所以我吃起来很好，所以你看看小孩子你要给他吃中药，你跟他讲这一个东西是很甜的，那吃下去他就不吃了，对不对，那你跟他讲我告诉你它虽然是苦的，但是苦后会有一点点甘味，那是苦以后的很不错的地方，他苦里头就可以治你的病，能喝这个苦的人是很勇敢的，能够把这个苦喝下去的人表示一个人是有毅力的，明天要让他喝，今天先给他心理建设，明天还没有煮完他就妈好了没有我敢喝，他就喝下去了，所以肯愿意去面对苦这件事情，他反而会得到的是一种快乐。现在呢观受是苦呢，就是你必须要了解所有的我们生活里头就是一个受，眼耳鼻舌身意通通都是受，我们的意识活动里头所碰到的问题可以都是 快乐的后头一定是苦，那苦的面前也是苦，但是你只有肯愿意去面对它，这个苦你才能够克服它。那克服苦，心智就能成长，克服苦就能够，我们自己的经验就会不断的累积，克服苦我们就更能够有丰富的这种知识跟思考的领域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所以观受是苦是对的，你能这个地方有这样子的一种观一个习惯，那么将来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渐入佳境。那么观心无常，你看无论你想着的是你要到极乐世界也好，你想的是什么，你要注意连你想的要到极乐世界这个想法都是无常的。为什么叫无常？这只是你的想法而已啊。啊，那你说那我还学佛干什么？哎，你如果学佛只学的我想到极乐世界，那你还差得远呢。你今天想着观想念佛，我自己想说我现在坐在净土世界里的念佛，请问你念完了以后是不是第二天你要去上班了，你才走出去等车子，今天不晓得怎么回事，怎么车子一般一般过都不停，你就开始臭骂他，说这些像瞎子一样看到我也不停，我已经等了三班车还没有。那请问你早上刚好坐早课的那个净土到底到哪里去了？无常，他跑掉了。因为你只建立在心术上，那是不可没有用的，那没有办法。你光是只有这样没有办法，那很简单，你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人到了老的时候，只要那个时候用一个录音机一直提醒自己说要往极乐世界，要念阿弥陀佛，那我为非作歹，只要那个时候就行了。不行，为什么？你死掉的时候眼耳鼻舌身输掉效果的时候，那些已经没有用，又从你的心直接冒出来，对不对？所以你要注意，所有的心事所产生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可靠的，都是不断在变的。所以你要知道心本身是无常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要修行，就是最后调伏到这个心它能见性，跟性相通，也就是让我们的自信不断的能够产生它光明面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才变成恒常，那才有常，那是渐进才有常。所以在小圣的修行时代，这个时候我们讲说这个无常啊，苦空无我，那是修行的法门，是无常无空无我。可是到了大圣圆满的时候，他就讲什么？讲常乐我净，这完全是一个联系的关系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观心是无常的，观法无我。哎，你内心里头怎么样子的想，以及郑老师现在在这里说的这一些法，包括就是连那个经典的原文那些东西，这些文字的东西，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所给你讲的都不是在形成一个我。我们都以为是因为我来了解法化，我现在具有法化啊，我来听这个佛法，我现在我懂得佛法。只要有一天你讲你懂得佛法的时候，就是不懂佛法。你现在该了解为什么哲学教授讲说我懂哲学，一个学生答说我懂哲学，一个学生讲说我不懂哲学，老师说不懂哲学的那个人懂哲学，那个说我懂哲学那个人他不懂哲学，原因是因为他还有一个我啊。所以你看着吧，因为观法是无我的，那个法把无我去掉的那个法是实法，有我在内的那个我的法是操纵法，那不算的法。哎，要做操纵的法还不简单呢，是不是？有时候我听到师父讲话我都很感动，会听话就很感动，不会听话就没有什么感动。他怎么说？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去这样子到处去弄这么多复杂的那些法会呢？那些东西是不是只是真的是要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吗？我看不必要，真正重要的还是只有修行一途。 你只要能听经能闻经，你只要能肯修行，我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拿什么业力业障呢？你内心里头没有障碍，就没有业障，什么障也没有。那有人心里面当怀疑的，哎呀，是不是有人给我放个什么法，什么符咒、啊、让我觉得怎么样？他说你不在意，你内心里头只有佛，你内心里头非常的自在，那些东西他也拿你没有办法。我想是没错，师父讲的实在是很好。所以他有没有找各位拜忏，请各位弄个功德主一个几十万，没有吧？老人家够慈悲了，他把老实话通通讲光了，所以很恬淡，很清楚，很自在。这就是师父他的家风，他教弟子就是要这样。所以你没有一个我字，那才是真法。如果有个法，最后是成为一个我字，不能成法。但也许我要另外一面再讲，你可千万不要又去看到人家在拜忏在做法会的时候你又去批评了他。拜忏做法会是为了慈悲，他是另外一个修行度世法，你现在那个地方缩长缩短啊，你的我才重，业通通被你背走了，他没有业，业通通被你背走了，所以你还是要小心一点的哈，是不是？所以我看到人家做佛事做法会的时候，我也高高兴兴的，我应该恭逢其盛的时候我也会去，我并不是说两面讨好，哎，那你又弄错了。因为有很多人他需要是接那个